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啊，博大精深啊，就是导师短短的一段呢，里面内容非常的多哈。那我们在课堂上尽量把导师每个段落，它有一个核心的主轴把它拉出来，就是说他每一段谈的事情很多，但是他都有一个核心的一个内涵在其中，因为他要谈一个主题，他会先铺陈之道，就是把一些相关的呢做一些说明介绍，然后才进入主题啊。那这个，因为我们已经进到这个第二节很久了啦哈，我怕大家游不出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讲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段话哈。导师在开始谈龙树他的思想特色呢，比较一种从论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内容来谈，是从讲159页开始。那之前当然也谈了一些比较大的一些面向，比如说依四悉檀来抉择一切佛法等等，这是比较大的哦。那比较进入这一种英文叫 detail 啊，或者是比较是透过经论的一种应该是说是调和当时的一些问题的这个角度来谈呢，是从159这边开始，就是国字的三。国字的三，从这边开始一直到最后一直到最后。那这一段的开始，导师就先提出龙树他的一个中心思想看得到吗？可以吗？就是以佛法的中道缘起，贯通大圣空义，没有以佛法的中道缘起，贯通大圣的空义。那后面的所有几乎应该一直到我们今天待会要开始谈的上星期谈到这个二到五菩提的前面嘛都是以这一个作为核心。作为他的一个核心，那他提出了最著名的一句，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那导师用了一个语词叫做中道缘起，或是缘起性空的中道。导师在书里面经常会把这几个字做排列组合然后他要去做他们的一种一个意义的一个说明那首先当然是要解释这个偈颂，他花了蛮多篇幅的一直到讲义的163页讲163页的最上面的刮胡三总结全颂的意义，这边有没有都就是在解释这一个颂就是什么是缘起，什么是空，什么是假名中道好像没有特别的，就只谈到假名对不对中道就没有特别解说，那中道到哪里解说呢？就是到 看一下哦，大家翻讲义166页，确立不二的中道，就是国字的刮胡山这边有没有哦？确立不二的中道哦，这边应该就是在讲那个寄送意为意是中道义的那个部分的了哦。这应从导师的用语这边开始出现中道这一个语词，比如说他这边说呢，龙树论的特色是确立不二的中道，有没有哈、哦？这个中道的语词开始比较多的一个出现哈、哦。那这个在课本呢？课本，因为我发现新版的课本跟我的课本有时候有些地方不太一样，如果大家有看到不同，再提出来哦。好，那在课本134页的246第七行开始，就是这一边哦，龙树时代部派纷争哦，他花了一大段的一个内容哦，就是刮胡我们讲义刮胡国字山这一部分哦。那它是从134页的第七行开始到135页的2468第十行哦。这整大段就在谈这个八部中道，对不对哦，就是在讲大家的讲义，龙树的中道是八部的缘起说，对不对？好，从这边开始。那这整大段呢，在反复的阅读之后，就感觉它有点是在对，就是意是中道义这个寄送的一个开展的了，好，开展。那这一整大段有一点是在叙说铺陈、哦、就是它这个中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跟内涵、哦、然后里面附带的谈到八部里面的这个它是依缘起而说嘛，对不对、哦、那里面它有一项一对叫不生不灭、哦、那导师就注意到这样的一个说法跟阿含经有出入、哦、所以就探讨了一下，对不对、哦、其实他只是要说这个中道是八部缘起的，对不对、哦、那里面又顺带谈一下这不生不灭跟阿含的一个差异、哦、然后他这一段主要是要说明这个中道呢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是在成立一切法、哦、对，在167页、哦、就是说在中论整个这一种内容的一个展现里面呢、哦、看到一直在破人家是吗、哦、那似乎有一种破而不立、哦、破邪显正的这样的一种的一个意象、哦、但是导师说破斥的一切正是为了成立修道、哦、懂意思了，就是说把错误的知见破除之后呢，要开显出正确的修行方法，修行的观行，懂意思了、哦，所以这整大段就是要说明龙树阐释中道八部的中道是对的一种否定嘛，对不对？哦、他其实是要去成立一切、哦、成立佛法的三宝四谛世界因果以及大圣的种种的这种修道的内涵，有没有、哦、这个是在在167页刮胡二这边、哦、这边所谈、哦、那破斥一切正是为了成立一切、哦、 所以这整个是在说明龙树的中道是为了要成立一切，对不对？哦，然后呢，这样的一种中道的这一种论述呢，导师在接着下面一段就开始要进入所谓的面对当时课题的处理的了。那导师先说明这样的一种法义的成立是为了要修行契入实相，这才是龙树论义的所在。这又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文句了，就是讲了那么多，论了那么多，那唯有修行以契入实相，才是他讲那么多、论那么多的一个目的跟意义。好，那明白了哈。好，那接着就是好，那在面对这个当时佛教界的问题部分呢，这后面就接着要谈了啊。他先谈导师先提出，因为他以二到五菩提来总括当时大乘佛教的种种的这种修行上面的差异啊，什么样的差异呢？就是有不同的法门，对不对？有不同的修行成就的时间啊，有没有？好，这个就进到我们今天要谈的了哈。好，那我们回到168页，导师先谈的龙树菩萨依《般若经》提出二道的修行的大的架构，般若道、方便道。那般若道呢，它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去体悟真理。般若将入毕竟空，怎么样？觉诸细论，要弃悟这一种觉诸细论不生不灭的实相，对不对？好，那之后呢，还要般若将出毕竟空，对不对？怎么样？眼吐手伸，大家都很厉害啊！在这边学习久了，大家就变得很厉害啊。但是要实践，要去实践。但是你说久，你就知道怎么做了。有时候连知道都不知道，又不晓得该怎么做。所以虽然知道了，我们还要再进一步去做。那知道是很重要。好，对，文思修。好，所以我们上星期就谈到168，那所以般若跟方便，那在这一个文脉底下呢，方便它是一种体悟诸法实相之后度化众生的这一种善巧，叫做方便，它是一种智慧的别名，它重在度化众生的善巧。那方便跟智慧呢，它的体性是相同的，就如同真经跟经释，这是我们上星期谈到了嘛，方便。那当然我们也谈到方便这一个语词在佛教界出现文脉很多，有时候它就只是单纯指一种方法，就是单纯指一种方法。那有时候呢，它又是只是某个特定的方法，懂意思了？那有时候它又是指一种体悟真理之后度化众生的智慧，所以大家自己要去做一些区别。那我们关院长他有写文章，他对方便做了很多解释，大家可以去看。但是重点还是要依着文脉来理解恰当的意思了，懂意思了。所以般若道、方便道的方便呢，是般若智慧的别名，那它重在它的一种度化众生的善巧智慧。好，那再来就是二道之后还有五菩提， 来建构这二道、哦、那这五菩提，导师先说《般若经》说到五菩提，但是没有做，这是在卷七的无生品第26品里面有讲到五菩提、哦、那在大智度论就继续提出五菩提的内容，懂意思了、哦、大家有学过大智度论都很熟对吗、哦哦、那什么有一点不太好意思的表情，还不够熟。 OK， 好，他五菩提是发心菩提、哦、福心菩提、明心菩提、出道菩提、无上菩提。那这二道怎么分配呢？发心菩提、明心菩提，发心菩提、福心菩提、明心菩提，这个是般若道、哦、那这般若道里面这三项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他就是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在《般若经讲记》里面的了、哦、发心菩提就是发心、哦、那福心菩提就是开始修六度行，对不对、哦、那明心菩提就是证诸法实相，这是第一阶段的，懂意思啦、哦、所以发心修行正果，发心菩提是发心，福心菩提是修行，明心菩提是正果，可以吗？好，好，那这个是般若道。那方便道从哪里开始呢？还是从明心菩提开始啊？所以它是前面般若道的终结，对不对？然后是后面方便道的开头，懂意思了哈？所以在明心菩提，如果换到方便道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它就是发心，对不对、哦、这时候发心就是发圣意的菩提心、哦哦、跟前面的发心菩提它是发的是世俗的、哦、然后明心菩提到出道菩提就是修行，对不对、哦、然后无上菩提就是正果，看得懂啊、哦OK， 好，大家都很熟悉，嗯，眼睛一闭就知道修行怎么做、哦、就是这二道五菩提、哦、所以整个修行的一个过程，如果用六个字来说应该是什么？发心修行跟正果，是吗、哦、发心修行正果。那这个发心呢，一般我们都想哎，你要发心是吗？什么意思？你要来做义工的意思。但是一般我们这边讲发心是发菩提心、哦、那发菩提心当然也包含去当义工这一件事情，听得懂了、哦、因为我们要发菩提心是要什么？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嘛、哦、那做义工就是去帮助众生啊、哦、为佛教推广事业推展这一些利益众生的事业，尽一份心力嘛，是吗？哦，这上求佛道，这个佛道是佛菩提了、哦、因为古代的翻译道就是菩提的意义、哦、上求佛道，那个道是佛菩提，道是菩提、哦、佛菩提，嗯，好，所以二道五菩提就是这样子，它包含的方便道跟般若道跟方便道、哦然后明心菩提就跨二道，明心菩提在般若道就是正果，然后在方便道就是发心。好，那我们来接着看导师后面的说明。导师说大圣已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佛为究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的菩提啊、哦、无上正觉了、哦、从初发心以来，无非是随顺去入菩提的进修、哦、所以修行就是菩提心的不同层次的发展，懂意思了、哦、导师的学佛三要里面，他从各个不同的 层面来提出修行的道次第，有从菩提心的面向，还有从大悲心的这种悲心的层次，还有从信心的一种修学，对不对？也就是你可以从不同的面向来谈它的次第，但是它都是要包含这个菩提心、大悲心跟智慧，还有从智慧的面向闻思修正，懂意思吗？就是可以从不同的面向来说明修行的一个过程，那它就是以谁为当主轴，那其他当配角，但都不能偏，不能偏废。好，所以大圣的这一个修学其实就是菩提心的这一种提升的进修。所以五菩提是从发心到成佛的历程，天台家的六级佛就是依此而成立的。什么叫六级佛？六级佛就不详细说明了，它就是有六级，那六级理级、名字级、观行级、相似级、分正级、究竟级，它有它的一个内容、那导师说就是再加一个理级就变六级，那后就是从名字级到究竟级，其实它就是五菩提的内涵、五菩提的内涵就是你去看它的内容，就可以跟大智度论这五菩提的内容可以相应、所以名字级就相当于发心菩提，观行级就相当于福心菩提，相似级呢就是明心菩提，这时候就是要断惑证真的啦、然后分正级就是出道菩提，究竟菩提，究竟极佛呢就是究竟菩提，那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再加一个理级，理级是什么？就是你还没有修行，还是在还没有任何修行的这一个加行的时候呢，一切众生也是佛、理上是佛，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嘛，对不对、理上可以是佛、那明智级就开始已经进入修行的一个阶段了、开始发心、好，再来导师说，但是发心有二种，对不对？那第一个呢，就是初第一种发心，就是于生死中闻佛功德，悲悯众生而发愿成佛。那这个指的是什么呢？发心菩提，大家就是画一条线连到发心菩提啊，是发心菩提，就是闻佛功德，然后要去怜悯众生，然后愿成佛。来这个救就是成佛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众生。好，那第二种发心就是知诸法实相，得无生法忍，与无上菩提相应。无上菩提就是佛的菩提相应。不是相同哦，就是跟他开始有相应，就是开始有器物诸法实相的、那名真发心，那这个是什么呢？明心菩提，可以吗？这个就是明心菩提。好，那初发心是发心菩提，明心菩提是真发心，也就是圣意发心，或者导师的书里面呢，有时候会说这个叫圣意菩提心、我们要从发世俗菩提心慢慢契悟到发圣意菩提心、那发圣意菩提心之后，其实就已经知道怎么样去修行了。那比较需要我们去努力学习呢，其实是发世俗菩提心，就是发心菩提跟福心菩提这个阶段、证了真理之后呢，基本上你就有一种能力了、 自己知道该怎么做、哦、好，再来我们这个解说二道菩提说明的发心成佛的历程、哦、好，那这个是龙树菩萨所提出来要解决当时佛教界在修行的方法法门、哦、或者是面向的偏重众多纷纭来做一个统整的一个对的一种方法齁、哦。好、哦、再来在第三呢讲到当时的这个修行方法呢齁、哦、有大概有这有三大类齁、哦、法门有三种偏重的面向重信愿重慈悲还有重智慧。好，那这边导师就举了这个《大智度论》的文啊、哦，菩萨以种种门入佛道，或从悲门啊、哦，这个悲门就是修大悲的这样的一种修行的一个进入了啊、哦，不是进了这个门就会很悲伤，悲门不是这个意思了哈、哦。好，是悲门，这个门就是一种道。可以啦齁法门嘛齁以这个修慈悲心的或是精进智慧门来入道齁就是以智慧来作为主轴的齁看到169页。那另外呢这个是125这个应该是十住毗婆沙诶等一下。前面这个是 124, 对大智度论齁、哦。好再来 169, 或有勤行精进或有以信方便易行即知阿惟越智齁、哦。大家有没有听到刚刚我的逗号的口语的位置稍微有点不一样我在哪里停呢方便易行我有一个停顿对不对齁。哦即知阿惟是跟导师这边稍稍有所不同、哦、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导师在其他的部分也引用到这一段经论的文字、哦、但是呢他就有不同的这个标斗、哦、那我们是觉得导师在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里面的标斗会比较理想还有其他陈佛师大他也引用到、哦、那怎么说呢、哦、这个是十住毗婆沙论、哦、那他的标都是他的标导师的标都在黄色的部分、哦、他就是以信行信方便易行之后才放一个逗号跟我们这边是在信方便之后就放逗号对不对不一样、哦、那这有什么理解上的不同呢、哦、这理解上很大的不同、哦、如果是导师这边的标斗呢、哦、那就是易行才能即知阿惟越智对不对、哦、但是这一种标斗呢就是两种方法都可以即知阿惟越智听得懂吗听不懂没关系有准备大家听不懂的是啊或有勤行精进齁或有一行方便一行即知阿惟越智那这一种解读就是勤行精进即知阿惟越智还有信行方便一行即知阿惟越智齁就这种标斗它可以呈现这样的一个理解懂意思啦齁就是即知阿惟越智只有两种这两种方法都可以了、哦、经论也可以得到支持有些是这个努力精进他很快就成就了、哦、那也有这种易行方便也很快可以成就啊，这个阿惟越智就是不退、啊哦、那易行的不退是怎么一回事呢这种不退在经论中可以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我们的程度智慧已经可以达到这一种不退于佛道了也就是 这种不退主要是不退脱，不退堕恶圣啊，最主要是这一个啊，就是修行上的懈怠那一种已经不会出现了哈，有可能会退堕恶圣的啊。那异行方便呢，它的不退就是你到，比如说到佛国净土，你就不退了啊。那不是我们能力不退啊，是整个环境让我们不会退啊，都是好人嘛啊，想吃东西就有着吃啊，你也不会去做一些坏事嘛啊，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嘛啊，懂意思嘛？那你就环境那么好，让我们没有退的因缘，这也是一种不退啊，懂意思啦啊。好，我们回到这一个课文啊，所以这边呢，让大家知道导师的书中有两种不同的标斗，那如果把它放在异形后面，会比较理想一些啦，哦，会比较理想一些。那导师就说，这就是难行道与异行道。这个"这"指的是什么呢？主要是这一段啊，勤行精进跟信行方便。那难行道就是勤行精进，可以吗？哦，易行道就是信方便易行。好，那在般若法门的进修中，大智度论也有谈到以智慧精进门入跟信精进门入，对不对？那这看起来也有一点是难行跟易行，前面的这样的一个意涵啊，所以从这几段引文当中呢，就看到有几类的这一种修行面向的偏重，可以看一下投影幕了哦，就是有慈悲、智慧跟信愿，对不对啊？这就是什么？学佛三要是吗？或是大圣三要是吗？大圣三希嘛，慈悲、智慧、信愿，信愿、慈悲、智慧啦。那十住毗婆沙论提到就是慈悲跟信啊。那总这个总的来说呢，就是会有这三大类啊，就是信愿、慈悲、智慧，都懂意思啊。所以导师提出这三项作为大圣的三性，或是学佛的三要呢，它基本上是依据《般若经》来的，依据《般若经》。好，所以有重信愿、重慈悲跟重智慧，众生的根性不一，所以经中入佛道的方便也不一，也不相同。那菩萨的种种不同，如《般若经往生品》所说，那《往生品》有举了44类的菩萨，这个大家自己去看啊。好，那第一个就是有修行面向的偏重不同，有些是比较着重在慈悲，对不对？慈悲心，有些偏重在智慧，有些偏重在信愿，那他的修行方法就有所不同了嘛，那再来呢，在当时的大乘佛教界，还有这一种成佛速度不同的这种讲法啊。比如说呢，在智论里面就有谈到有成阳的啊，就是成的阳，然后去到这个达到佛道哈，佛菩提，还有成马的啊，哪一个比较快？马比较快啊，拿去弄一只羊跟马来跑看看，应该是马比较快一点啊。不过羊有时候要看，羚羊也看，但这边是一般的羊啊，好，所以乘羊的慢，乘马的快一点，还有乘神通的啊。神通又有三种啊，有日月神通、声闻神通跟如来神通啊， 亦有这三种，这三种都是立根的啦。哦、好，所以就是有这三大类哈、哦，成阳、成马、成神通，成神通又更快了哈、哦。好，那导师说，大智论这边所说是依据入必定，不必定印经啊、哦，必定不必定印啊、哦，有些是必定，一发心就必定，有些还不一定哦，要看你修行。的这一个努力是吗？哈、哦，好，那这个导师后面就讲，接着说呢，成佛的持数，他把这边画起来。由于发心以前修习功德所成的根性不同，哦、有些一发心就能够入很高的一种阶位。那有些就是很普通，我发现像世尊他就是比较是一般的啦，我就是发心修行。那有一些呢，按照般若经有说，就是一发心就悟真理了。我们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大智度论》里面所说有提到的了哈、哦。这三类呢，第一类就是成阳的哦，可以吗？哦、那第二的呢是成马的哦，就是他是修六度，这大概就是世尊这一类的了哦，世尊这一类。那第三的呢，就是成神通的。有三大类，这二大三大类又分成四，第一大类又分成两种、哦、那按照般若经有一些说，一发心就成佛转法轮，文是这样子写、哦、那导师的理解就是这一种应该是在华严就是初地，就是开入圣位了啦、哦、发心就入圣位、哦，那还有就是发心般若相应就能够成熟众生庄严佛土，但是就是初地以上的啊、哦，听得懂了。然、哦、后就是这般若经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哦，但是特别注意哦，虽然般若经讲到发心就成佛转法轮，或者是发心就成熟众生庄严佛土，好像。就是方便到做的事嘛，对不对？好，那导师认为这都还不是佛了，哦，都还不是真正的到佛的阶段，因为没有那么复杂，因为在《大圣经论》里面有说，就是菩萨还没有成佛之前，他就有达到某个阶段了，他就能够示现。八相成道转法轮，懂意思了、哦、这应该在《大圣起心论》里面有讲，大家回去再回忆一下、哦、他好像谈到是不是初住还是初地了、哦、反正就是导师有注意到这样的说法、哦、然后去连接到其实在大圣佛教界里面所谓的一发心就成佛转法轮，那这一种应该是示现的、哦、也就是导师不认为一发心就成佛、哦、你可以达到很高的位阶，菩萨的阶位是有可能的、哦、那一发心就成佛，这个在他遍读这一个所有的经论当中，这边应该要这样来解释比较理想跟恰当、哦、好，那这个是导师的解释跟这个文字表面的一个意义、哦、稍微有些不一样的情况、哦、好，那这边就是所谓的发心以前的修习功德了、哦、什么意思？有些人在这个发心就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之前呢，你就可能就没有遇到佛，但是你就是做了，已经在实践六度了，懂意思吗？好，布施、持戒、忍辱、精进、 禅定等等，你还没有佛法的智慧，或是有一些少分啊，因为你可能这个福德力强的时候，你也会有一些体会啊。那一旦你发心的时候呢，那你之前的这些资粮就会成熟，你就可能就证很高的一个菩萨的阶位啊。所以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发心以前啊，你如果有很多的这一种资粮的话，那就会入菩萨的阶位就比较高。好，那再来导师也引了《十住毗婆沙论》哦，他说这边谈到呢，或有初发心时即入必定、哦、就必定成佛，基本上大概相当于这个不退转的一个、哦、必定成佛了嘛、哦、不退转了、哦、那或有渐修功的如释迦牟尼、哦、初发心时还没有入必定、哦、那修集功德一直到欲燃灯佛才得必定，必定成佛受记了嘛，对不对、哦、那一般有一些经论呢，就是见燃灯佛不是就是悟生人嘛、哦、大概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哦、那大家知道欲燃灯佛就是他佛要经过嘛，哈，他因为那边有一个比较泥巴的嘛，啊，或是水坑，就怕佛走过去会弄脏了啦，啊，所以他就，啊，头发铺在那一个，懂意思了，啊，就让佛子不会去弄脏他的脚。那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就是他这种用头发去铺嘛，哈，现在好像有些表演会表演一个，是吗？有看过吗？没有看过，有啦，哈，这我没有别的意思，我看过了，哈，很感人，什么时候呢？应该是1998吧。1997、1998，那一年不是有迎佛牙吗？有印象，在1997、1998年哦，哎、欸，那一年刚好在部队放假，啊，妈妈说，哎、欸，迎佛牙你也去迎啊、哦？那佛牙经过的时候，那就安排那一个就是女众啊。就跪下去礼拜嘛，哈、哦，啊，就头发就铺地，就是这个典故了，哈、哦。那真的蛮感人的，哈、哦。那一幕真的很感人。那这边要回到就是这个故事了，哈、哦，就是故事描述就是他拜下去，哦，然后这燃灯佛就为他受记了嘛，哦，不是因为他拜燃灯佛，嗯，很乖，啊，就受记他什么不是，哈、哦。那是因为他当时对佛的这一种至诚恳切那种恭敬心，听得懂吗？哈，已达到那一种心的这种纯净哦。那燃灯佛就有看到他的这种身心的清净的这种成熟度，就说，哎、欸，他这个已经达到这一种哈所谓的。正无生人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啦，已经有这样的一种智慧，所以才为他受记，是他的内心因为对佛的恭敬心的这种清净心，然后跟这个所谓的诸法实相相应，那种清净心佛能够了解，然后就才为他受记。不要下次看到佛拜完之后跟佛说，诶，怎么没有受记我经不是这样写的吗、哦、那不是因为你那不是拜的原因、啊、是内心，懂意思啦、哦、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故事的背后，不要看到故事的表象啦、哦、好。 所以这个直燃灯佛入必定、哦大概就是那样的一个情况、嗯、好，那最后解说、哦、出入的方便不同，就是指前面的悲门入啊、哦、智慧门入和心愿门入、哦、还有发心成佛的次数也有不同、哦、那但实质上呢都是通过菩萨行位，也就是二道无菩提而达到究竟，这个就是 这一个就有呼应回应到龙树菩萨造论通经面对佛教界的种种问题、哦、那这是什么问题？修行法门，修行这种次第的这一种时间的众说纷纭、哦、他说不管怎么样都是要经过二到五菩提才能够成就、哦、好，我们看到170页，170页导师这边说呢，龙树是论师，那也有经师随机方便而贯通的特长，那一切论义都是与修持相关联的、哦、这一句话又出现了、哦、这一句话在前面哪里出现呢？大家翻到167、哦、167我们不看标题，就是看那个内文的倒数第二行有没有，一切法义的成立不是为了论义，论义是可破，唯有修行以契入实相第一义才是龙树的论义所在，有没有、哦、所以这个这边又回到这句话来了啦、哦、所以什么意思呢？要做一个结尾了、哦、大概就是到这边就是要进入结尾，这也是这一段的最后面了、哦、好，那导师这边说这所以成立缘起即空的中道，所以这边中道又跑出来了对不对、哦、缘起这边导师用的是缘起即空的中道有没有、哦、那前面他用什么呢？不二的中道在166页、哦、就是整大段都是在谈中道，因为导师这些关键字在重要的段落出现，句子出现、哦、所以它是即缘起即空的中道、哦、啊这个成立把它画起来、哦、这个就是在呼应前面，他不只是破一切法对不对，他反而是要成立一切有没有、哦、成立一切就是所谓的缘起即空的中道，可以了、哦、好，然后导致后面又说而又说空则不可说，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什么意思啊、嗯？它成立缘起即空的中道，这里面有个空，对不对啊、哦？所以表示这个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素，是吗？哈、哦，你要达到中道，你要透过缘起即空这样的一种体悟，对不对啊、哦？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中道。那这里面的空呢又不能去着，懂意思了、哦、所以空则不可说，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哦、所以在这当中呢他成立一切、哦、但是他又要去破，对不对？有破有立啦、哦、这个空则不可说，这个主要是一种破的概念，对不对啊、哦，然后成立缘起即空的中道，这是一种力的一个部分，有没有、哦、所以 又回到前面了，它不只是破邪显正，它不只是破一切法，它更是要成理一切法。好，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一个缘起中道这一部分的一种阐释了，就是在前面开头不是谈到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对不对？缘起即空的中道，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那这一个三跟四呢，主要是在呼应或是在阐发中道这一部分，中道这一部分。那第三段它主要是一种铺陈，说明它的中道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八部的中道，对不对？是不只是破并且是立，对不对？然后这里面的立呢，就是开眼开示出佛大圣佛法的修道论，对不对？然后这样的修道论呢，去统摄种种众说纷纭的这一种修行方法。那这个是这一个第三、第四段这边所谈。那接着呢，就要进入另外一个面向，就是那面对声闻这些修行方法，我们也要三圣共学嘛，那我们怎么样，一个大圣的一个修行人怎么样去面对声闻的修行方法，那这个就是国字五这一部分要来阐发的，这边谈到有部派有三门，有这一个昆勒门、阿毗昙门跟空门，好，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就下一节课再继续谈，第一节课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在这边先休息，那下一节课就要进入这个修道论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怎么样去统摄声闻的修行方法，在大圣透过缘，就是这还是在讲修道论嘛，中道，修道论。好，我们下课休息。